中国专家高志海表示，这个涉及到巨额的投资，一是就是中国直接投资，一是就是中国是承包商。他提到了中国投资的造船的项目、钢铁厂、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受到的损害。观察人士提到，中国原本以为是会非常迅速结束的军事演习变成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损害了中国自身几百亿美元的投资，抬高了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从而损害了中国经济，而且使到中国的平衡的行动变得复杂化。北京既要向俄罗斯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又不能够支持得太多，以避免与美国和欧洲对抗的平衡的行为变得复杂。担任中国苏州大学教授、中国与全球化中心副主任的高志海补充说，中国的广泛投资遭到了很大的损害，这个是给了中国更多促进和平的动力。中国希望看到战争尽快结束。中国拒绝响应西方发出的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呼吁，亦都拒不加入针对莫斯科的国际制裁。面对西方制裁，普京一直依赖北京进行贸易。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一月到八月来自俄罗斯的整体出口同比增长 50% 以上。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在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上与普京会晤的时候说，中方愿意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报道中说，习近平强调中方将同俄方深化贸易、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但中国似乎没有走到规避制裁这一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约翰科比在9月16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还没有看到中国人为乌克兰战争向普京提供任何实质支持，而且他们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违反了制裁。由于北京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中国无法与俄罗斯拉开距离。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日山说，俄中关系是相对于美中关系而定义的，如果美中关系恶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将会进一步升温。目前美中关系不好，俄中关系回暖是自然的。9月初，中国参加了俄罗斯在他们的远东地区的军事演习。科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必须作出选择，正如他们之前多次讲过的这样，美国显然更加希望他们作出的选择是谴责普京在乌克兰所作的事情，并且明确表示他们显然对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是感到关注。这位白宫国安会发言人说，美国将会继续保持与北京沟通的渠道的开通，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做的。显然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分歧问题，但是都有他们曾经讲过的可以并且是应该合作的领域。但是对俄罗斯作为地缘政治伙伴的依赖，正是日益使到北京陷入两难的境地，尤其是考虑到北京所讲的支持和平的立场。胡日山说，他不认为中国会拼尽全力让俄罗斯成为真正亲密的战略盟友，除了军事实力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俄罗斯的经济是相当于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可能是广东，你还是不如让印度站在你这边。观察人士预计，中国将会继续将这条路线坚持到底，避免直接支持俄罗斯，同时呼吁结束战争。中国学者高志海说，中国既是俄罗斯的朋友，亦都是乌克兰的朋友。中国确实一方面与俄罗斯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亦都与乌克兰进行对话。很多这些事情在幕后处理起来，比在镁光灯下更有建设性。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继续进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增强。上个星期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的访问以及与其他中亚国家签署的协议都反映这一点。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陈世文说，当然中国一直想修建一条穿越中亚的输油管道，由于俄罗斯的反对，计划无法实施，但现在中国的计划更加接近实现。中亚国家在地理上将中国与西方联系在一起，对帮助习近平实现建设现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将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中国，并且将中国产品运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讲，是非常之关键。陈世文说，在中亚可能是会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受益，但是总体来讲，它的经济因为农产品通胀、高昂的小麦和石油价格而受到影响，对中国来讲，战争不是他想要的。 上个星期，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一项可行性研究协议，以建设一条期待已久的铁路。这条铁路将会穿越这三个国家，绕过受制裁困扰的俄罗斯，通往欧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